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台灣稅收協定法，為關鍵戰略產業投資開路。美國眾議院聚焦中國經商風險紅色賭盤作者沈棟出席作證。拜登向普利戈任嗌話，透重要信息。中國間諜肆無忌憚活動，英國首相遭國會嚴厲抨擊。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通過法案，香港駐美經貿辦或關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7月15號，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13號口頭表決通過咗2023年台灣稅收協定法。呢個法案若通過，將係美台喺關鍵戰略產業如半導體嘅投資提供便利。請睇報導。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由參議院外委會嘅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梅南德茲 Bob Menendez 同外委會共和黨首席成員李斯 Rich 提出嘅台灣稅收協定法，係參議院外委會喺13號工作會議中安排嘅第一個表決案。法案口頭表決通過之後，梅南德茲、李斯同兩位亞太小組參議員范霍倫同羅姆尼四個人發表共同聲明，對呢個跨黨派立法能夠通過表決表示肯定。梅南德茲話：咁樣將會提供美台企業更多便利，以避免雙重課税，並對防止逃税做出保障。由於台灣獨特嘅地位，美國同台灣冇辦法簽訂稅收條約，但係呢項立法已經盡可能接近。通過具體稅收條約嘅主要特點，佢為一個協定奠定咗基礎。喺咁樣做嘅同時，呢項立法證明咗美國對台灣展示嘅深度敬意，喺做法上就好似美國一啲最緊密嘅夥伴一樣。佢期待同國會同仁合作，以確保呢個立法能夠盡快咁喺參眾兩院獲得通過。美國致力吸引更多嘅台灣企業參與半導體產業同其他高科技產業投資，但係雙重課稅問題成為主要障礙。台灣方面企業表示，咁樣會導致成本飆升。該法案如果通過嘅話，將會授權總統拜登同台灣簽署租稅協定，可望解決台積電等台灣企業掛心嘅雙重課稅問題。北京當局屢屢表示強烈反對，認為美國同台灣簽署租務協定，某種程度上相當於進一步認同咗台灣嘅地位。代表猶他州嘅羅姆尼參議員話：通過授權行政當局談判呢個稅收協定，我哋嘅立法將會協助確保美國嘅稅收政策反映我哋對台灣關係嘅承諾。中共不斷升高嘅威脅，令到我哋持續加強我哋兩國之間嘅經濟關係變得更加重要。呢次係參議院外委會第二次討論呢個涉台法案，法案隨後喺委員會過關，跟住落嚟將會交由參議院全院進行審議同表決。喺眾議院方面，共和黨籍嘅眾議員馬里奧塔基斯同另外三位議員喺5月25號提出一項類似嘅決議案，就同台灣達成稅收協定嘅價值表達眾議院嘅意見，呼籲通過立法避免美台之間嘅雙重課稅阻礙咗彼此嘅經濟關係。馬里奧塔基斯在一項聲明中說，美台簽署稅收協定將會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增加台灣在美國的投資，並對中共顯示美國不會容忍中共對自由民主台灣的咄咄逼人行動。台灣是美國第八大交易夥伴，美國和66個國家簽署稅收條約，而台灣是美國主要交易夥伴中沒有稅收條約的一個。
美國眾議院舉行聽證會，聚焦討論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經商環境和風險。現流亡英國的《紅色賭盤》一書作者沈棟出席作證，用自己親身經歷的3個故事提出告誡，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就是捍衛民主世界的經濟秩序。請看報導。
美東時間7月13號晚上7時，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简称是中国特设委员会，举行了题为冒险生意，作为美国公司面临与日俱增的危险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人告诉众议院这个小组委员会知，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运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红色赌本作者沈栋亦都出席了这个听证会，用三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故事向美国国会议员讲明在中国做生意的本质和作为美企所面临的风险。沈栋讲的第一故事是关于他父亲的泰森公司的。泰森公司出口鸡肉到中国，1990年夏天受到了来自中共的打击。这个不是因为美国鸡肉变得太贵，或者是中国消费者不再喜欢它的口味，而因为美中关系陷入了困境，中国海关突然对泰森的关税提出了异议。我父亲无奈地告诉我，每当美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鸡肉就不再是好鸡肉了。沈栋总结说，中共将美国作为企业视为人质，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利用，这个是我在中国生意上的第一课。游戏规则是由共产党说了算。在苏联解体以及中共开枪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的89/64事件之后，中美双方在经贸、台湾、人权以及军事等方面产生了全面冲突。沈栋讲的第二件事是关于中共签订虚假世贸协议欺骗全世界的。1997年，沈栋所在的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投资了一家正在建设中国网际网络的公司，并成功在中国上市，成为首家上市的科技公司。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华为。华为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中共政府要求国有电信公司只是从国内制造商采购，不可以从国际电信设备供应商采购。期间我还访问了 AT&T 在北京办事处，他们计划进入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因为中共政府在他的世贸组织协议中承诺了这一点。然而20多年过去，没有一家外国电信公司在中国经营，因为开放电信市场的承诺从未兑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在出访北京期间，严厉批评中共对待美国公司的方式。耶伦表示，美国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行动，世界最大的两国经济体脱欧将会对两国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并破坏世界稳定，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想要一个开放、自由和公平、充满活力、健康的全球经济。沈栋说，自己的教训是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你一是就在政府的青睐之下蓬勃发展，一是就是不受青睐的时候死亡。中共多年以来一直利用胁迫性经济来实现称霸全球的野心。近期中共出台新版的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一系列的立法。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里格尔认为，中共出台的这一系列规则的目的就是想保留根据他的意愿窃取任何数据、扣押任何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权利。不幸的是，沈栋亦都遭遇到他的妻子在2017年被莫名消失。
华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带领集团兵变失败后，已经不再以任何重要方式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使得曾经雄霸一方的华格纳成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弃儿。请你报道。
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拜登却向普里戈任喊话，警告他小心遭到普京下毒。目前普里戈任行踪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带领集团兵变失败之后，已经不再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自从普里戈任在兵变之后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他的行踪基本成谜。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说，小心普京对这位集团头目的食物下毒。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赖德在记者会中表示，在这个阶段， 我们未见华格纳部队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参与支援乌克兰作战的任务。赖德指出，美国评估认为大部分华格纳战士仍然留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在7月1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讲笑地说，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可能要小心俄国总统普京的任何下毒企图。拜登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正值他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芬兰首都克尔辛基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拜登说，如果我是普里戈任，会留意自己的饮食，我会密切留意菜单。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拜登发表上述言论源于各界担忧普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采取新的极端举动。拜登在回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清楚普里戈任的下落，或者是目前普里戈任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拜登开玩笑地警告普里戈任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可能被下毒。他说，但是撇开讲笑不讲，谁知道呢？我不知道，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人确定知道普里戈任在俄罗斯的未来将会是怎样。普京曾经多次被指控毒害政治对手，其中包括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曾经在2018年毒害前谍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以及普京在国内的头号政治对手纳瓦尼。2020年纳瓦尼遭到毒害差点丧命，他指控普京是幕后主使，两件案件都被俄罗斯当局予以否认。
英国国会13号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共间谍情报机构肆无忌惮在英国活动，对英国情报机构构成挑战。国会严厉抨击新米城政府的应对完全不适当、软弱。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国会下议院专门负责监督政府情报工作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资深议员在13号公布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反应完全不适当，过于聚焦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是长期的风险。根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该报告引发国会议员和新委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新委城政府表示，英国对中共并不抱持满不在乎的态度。独立报引述报告内容说，中共情报机关因为雇佣几十万名民间情报人员，而几乎可以确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机构，大规模而且咄咄逼人地以英国以及英国利益为目标，构成了我们情报机构难以覆盖的挑战。新委城政府将中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描述为划时代的挑战，但是包括前首相卓维斯在内的保守派后座议员却主张对中共持更鹰派的立场。新维城首相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只要中共的行动或者意图威胁到国家利益，我们就迅速采取行动。不过情报和安全委员会成员琼斯就认为新维城书面声明的反应过于软弱，而且未同国会议员分享。我认为这样显示政府的问题有几严重，又一次试图破坏委员会。英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对中共在英国大学中的胁迫性影响力和试图在英国民用核能工业中发挥永久而重要作用的愿望表达了关切。报告说，尽管学校是中共影响力的温床，政府却对学术界的警告毫无兴趣。报告警告说，中共通过费用和资金对机构施加影响，通过引诱和恐吓对单个英国学术界人士施压，通过监控对中国学生施加影响，并且通过胁迫影响致富。报告指出，英国在间谍和施加影响力方面对中共而言是重大利益所在，这个亦都令到英国成为中共在全球仅次于最重要的顶级目标的一个目标。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3号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终结香港特区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的特权豁免待遇。请看报道。
这项名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的 Jeff Merkley 提出。参议院外委会在13号的会议上以口头表决的结果一致通过，其后将会提交参议院全体成员进行投票。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会需要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如果总统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国会亦都有权利提出否决决议。如果决议获得通过的话，将会迫使行政部门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提出议案的两位议员在委员会口头表决之后发表声明，指香港驻美经贸办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基于香港不在中共专制控制之下，但是在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之后，该机构已经成为中共另一个喉舌，以掩盖中共侵犯港人和其他被北京视为有威胁人士的人权。卢比奥指，在中共持续破坏之下，香港既不自治亦都不民主，他促请参议院尽快通过法案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 Jeff Merkley 就说，香港驻美经贸办已经成为中共喉舌宣传分支是可悲的事实，这项跨党派支持的法案将是保卫香港人所向前迈进的一个强有力的步伐。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